现在我刚刚想到一个小事情，就是这种状况嘛，我们叫金刚预定。对，那正如我刚才的解释方式啊，还好他是讲位置地色，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指他的禅定地啊，不是说他人这个人投身到哪里去。如果是投身到哪里去，不会讲位置地啊，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刚刚想的是那个色这个字，位置地色这个字，为什么要用色这个字呢？因为而且这里怎么讲，就是说都是在讲味道地定初禅是禅空这些东西，这还是定没有错，这些都还是定的这个深浅。所以为什么金刚预定他用这个字，其实就是配合这样的定，不管它是味道地定初禅二禅，还是要配合这个定的。所以我说以这个定为基础，但实际上要配合这个定，也就是要弄这个定，不管它定是哪个层面。所以为什么这个金刚预定还是用这个名字，是这样。但是它就我们现在对金刚预定的了解，应该不像一般说好像它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根本就是配合不同的定，味道地定也好，初禅也好，一直到都可以的。但是它运作就是形象有一些多跟少的不同。那主要是它这个里面的运作，刚刚讲那个语言不同的地啊，不同的形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再加上它是根据什么样的定力为基础，是这样的。但是很明显，那不是一般的定，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不是个固定不变的一个内容，那就是这样子。好，那刚刚78页这个最后第三种对金刚预定的说法，这个数目字我还是搞不懂的，以后再补充好了。现在请看倒数第四行最下面，若就种性根等分别更成多种。所以刚刚那些数目字还只是比较明显的，如果再根据像三果那样的一个区分呢、啊，种性的不同，那个这个种性是就它之前不是有那个吗？阿罗汉也有分为，比方说不退的，这里还没有讲，后面才会讲阿罗汉也有不同的，它会不会退啊？或者我们前面讲它立根还是顿根啊等等这些，其实还有很多种，不过这里就没有再说了。啊，那接下来说呢，此定啊，既能断有顶地地九品惑，现在要讲到整个成果了。这个金刚预定既然能够断除有顶这个地啊，最后这第九品的惑啊，能引此惑尽得，具行尽智令起。这个在我们颂文要稍微解释啊，就是。他这个金刚预定呢，能够引申，就是对于所有的烦恼都断除之后的那个这个成果，这个叫做此惑尽得。但是这里的标点可能也可以改一下，或许不要这个标点，或许不要，为什么呢？这个具行这个两个字啊，可以连上面，就刚刚讲跟这个断除一切烦恼的这个成果同时而升起的这个静智，让这个静智呢升起来，只有这个时候才有这个静智啊，之前连四果相也没有静智，只有阿罗汉这个时候才有静智，甚至倒过来说，因为有静智，所以才叫做阿罗汉，是这个意思的。金刚预定是断惑中最后无间道，哦，那这个标点也要改一下啊。标点要改一下，标点最后那一行所生尽智，所生的下面那个标点要改一下，应该不要，所生的这个尽智啊，是断惑中最后的解脱道，这两个都是最后，一个是无间道的，是最后的无间道，一个是最后的解脱道，是这样的。那这个无间道跟解脱道，我们之前都看过它的。无间道就是直接用来断除烦恼的，这个是无间道。 我们也说过无间道也是智慧的一种部分，所以它本质上都是智慧的。那么那个解脱道更是，解脱道是这个断除烦恼之后的这个成果，维持这个成果，这个叫解脱道。实际上都是等于是烦恼断除了。由此解脱到与诸漏尽得，又回头刚刚讲这个解脱道就是尽智哈。由此解脱到与诸漏尽得，这解脱道是智尽智，漏尽得就是一切的有漏完全穷尽的，完全破除了的这个成果。然后呢，最初俱生，第一次两个同时生起来，同时具备，这是第一次。然后呢，故名尽智，是这样的。好，如是79页第一行，如是尽智，智已生时，变成无学阿罗汉果。所以，怎么样才叫阿罗汉？就是要获得这个尽智。那尽智这个字，这个尽这个字啊，就是讲刚刚讲的一切有漏，一切烦恼，一切统统完全破除了。这个是俱舍论的立场哦，这样子。那不像这个唯识学，唯识学我们说转识成智，讲法稍微不一样，但是一样有这个断除烦恼的部分。好，总之这个尽智一旦升起啊，不管是刚刚讲到最初升起啊，或者现在说已经升起了，只要升起来了，它就是当下，它就是阿罗汉，就是这样子。好，那以得无学因果法故，是这样子。那已经获得了无学位啊，等一下会有说明到底什么叫无学。那因果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底下也有说明哈，就是还有染污的，还有烦恼的，他们所应该供养的对象。好，那79页第二行说未得别果，所应修学，这个标点要改一改哈，此无有故。这样，那个在这之前呢，为了要获得别的果位啊，他们所应该要修学的，那一些在现在啊已经没有了。简单讲是这样子，其实是说这就是他的成果了，已经是他成果了，所以不用再那么努力的去修学那些过程里头该具备的，因为已经是具备了。简单讲是这样子，此无有故，所以呢得无学名。然后呢即此为因做力做他事。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漏掉这个别的字啊，但这个意思就是说，接下来啊，他本身啊，这个无学这个阿罗汉本身啊，应该做什么，就是要做力做这个他事。我是解释为利益他，利益其他的友情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漏掉字啊，但就算没有漏掉字，他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想想看，他自己的烦恼完全断除，对他自己来讲还有什么事要做的？应该没有了。所以他要做的就是要去利益别的，是这样。所以呢，诸有染者所应供养，所应供故，这个供当然是供养啊。所以依此意立阿罗汉这个名字，到底阿罗汉这个字字面上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梵文叫 Arhat， 巴利文叫 Araha。 那么那个什么藏文叫做杂种吧，杂种吧，那个藏文杂就是敌人，种就是把它破除掉，破除的敌人。所以我们一般人在解释阿罗汉叫做杀贼，就把这些烦恼贼都已经杀掉了，叫做阿罗汉。那确实是如此。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应供，这也是佛的十种名号里面包括在内的，是这样的。好，那 这里都还是很简单，没有讲很复杂。一准已成，好，前来现在在讨论的有学无学，这个这两个名称，前来所变哈，四相三果皆名有学，啊，这个初果相、二果相、三果相、四果相，加上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合起来有七个，通通都是叫做有学。何缘前期得有学名？回答：未得漏尽，常乐学故。这个回答我们要去体会一下，就是可以被叫做有学啊，要有这个特色。为了要获得把一切有漏都把它穷尽，所以呢，很长的，很欢喜学习，字面上这个意思。但是学什么呢？学要有三，学习的根本啊，那个主要的只有三件事情。真上一真上戒，二真上心，三真上慧。同时呢，他这个就是以戒定慧为三的字体，这样才叫有学呀、啊。这样有学。那如果我们很早以前就讲了，整个修行的一开始，整个贯穿到最后，这里面的那个我们一直说的有三个，有十二个字。有十二个字，就是真上一的啊，然后呢，心求涅槃，那个要厌离或者厌患生死，贯穿到这里，就是这里讲未得漏尽，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那另外这个戒定慧啊，都加上个真上，大家知不知道它有什么差别？加上真上，就是它本身啊，并不是目的。戒的圆满本身不是目的，它是用来作为再进一步。这个戒定会有互相有这个关系的，以戒为基础，进一步来修禅定；以禅定为基础，进一步来修智慧。智慧本身也还不是结果，因为这里的慧啊，是闻思修这三种慧。文殊修这三种慧啊，还不是最后的成果，是这样的啊。那要无漏的智，无漏的智或者无漏的慧，才是最后的成果。就刚刚讲那个净智，净智才是真正的成果。连那个慧啊本身都还不是最后的目的，是这样的。所以都加个真上啊。那为什么刚讲说它跟平常讲戒定慧有不同？如果一般讲戒定慧，它可能不作为继续往上啊，那么真正讲是要有加上真上这个名字的。总而言之，这个真上的戒定慧三者合起来，这个是所学的真正的内涵，就是这三个的内涵，不是其他的。如果去做别的事情，跟这无关的。连这个学都不能，连学这个字都配不上。我本来是想对这一点多讲一点。我常常觉得现在的佛教做一大堆跟这个无关的，跟戒定慧无关的事情。我常常觉得这样，不客气讲，真的是这样子。哎，
都无关，那我们学什么？
我们回想以前在隋朝在唐朝，跟我们现在的差别就这样子。现在我们做很多跟戒定慧没关的事情，花很多功夫在别的事情上面。当然戒定慧这个是解脱道，但是它是菩萨道的根本。我们现在有点离开这个根本去做所谓的菩萨道，结果这菩萨道没有这个三个内涵，那个不叫菩萨道，那是世间道。没有这三个内涵的菩萨道跟世俗没有差别。菩萨道是有这三个内涵，加上菩提心，要获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才叫菩萨道。没有的这个我们的发菩提心，那是没有内涵的，那你跟世间的修人天福报很没办法区分嘛。一旦没有这三个内涵，跟世间修人天福报你没办法区分的。就是说我们说发菩提心行不了，可是你没有这个内涵， 就是这样。那一定要这个内涵，再配合发菩提心，那才是真正的菩萨道。否则的话，你我们看大圣经论呢，也是这样说的。那因为真正的菩提心、菩萨道，一定要有空性智慧。没有空性智慧，甚至不可以叫做菩萨道。因为这个刚刚讲这个菩提心，后来的中观还区分为世俗菩提心呢、啊，跟圣意菩提心。只有世俗菩提心呢、啊，那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菩提心，一定是世俗菩提心加上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就是证悟空性，证悟空性你一定要有真善慧呀、啊，就是这样子。没有证悟空性的菩提心，只是世俗的。世俗的，比方我们修利益他人啊，或者说我们说的那个大悲心、慈悲心，或者是慈心、悲心、平等，这个世俗菩提心有七个阶段嘛，就是这个叫做修心的七支因果，但是那个还是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你很难区别跟这个世俗的人间福报的差别，不容易区别。那一定要加上圣意菩提心，这个空性是这样。那么《金刚经》也是这样讲，所有大圣经呢都这样讲。所以那这个俱舍论其实也是这样讲。俱舍论我们看得到，有的地方也会稍稍提到菩萨道，不是完全没有的，会提到。总之就是这样信息。那因为不在这个三个真上界定会的范围内啊，那么所做的事情顶多就是人间福报，就是这样子。人间福报也还要有点戒跟定，还要有一点。好，那现在说以戒定慧为三个的字体，但是对方又说若一生一名有学，因为其他这个生死轮回的凡夫啊也是这样做的。差别在哪里呢？倒数第五行我们的回答不二，就是这个一生不能叫有学。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未如实见之地理故。第一个原因，凡夫众生呢还没有过真正如实证悟这个四圣谛。这个未如实见之，简单讲就没有证悟四圣谛，对四圣谛还是没有真正的亲自的掌握。我们现在的掌握是一种比量的，像用语言文字用思维去掌握的，这个都不能算如实见之啊。如果你如实见之，你就不是凡夫了，就至少是见到位的圣人。还有呢，比龙后时啊，思正学故。凡夫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啊，都有可能就是在以后啊，失去了他真正学的内涵。就刚刚讲的真上界定会丢掉这些内涵，不然就不叫凡夫众生了。就在那现前用功，来生还是可能会丢掉，当然或许还会再恢复。凡夫众生就是这样子，就像那个波浪起伏，这个就是凡夫众生的状况。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对四圣谛或者对于真正佛法最核心的还是没有真正的完全掌握。就算只是用文思的智慧啊，都还没有那么深刻。文思的智慧不能算是见到，可是如果文思智慧确实很深刻啊，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明白吗？那文思的智慧如果加上禅定配合，这就会产生修所成慧。文所成慧跟思所成慧，这个是没有禅定的，但是如果加上禅定配合起来，这个就变成修所成慧。有的修所成慧就更接近见到了，是这样的。但是最少一定要有这个文所成慧跟思所成慧，要是连这个都没有，就刚刚讲了，这会很容易落在戒定慧以外。如果连文所成慧事实都没有啊，很容易落到戒定慧以外。就算是在戒的范围也是人间福报，就算是定的范围，那顶多就是来生升到天上去，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四圣谛的重要，那刚讲闻所成慧思所成的重要，绝不可以忽视。因为我们前面就讲，就是这个整个贯穿进来，甚至我们讲这个观四圣谛，我们刚讲观是个四圣谛，或者前面见到位的四圣谛的现观、现证，通通都是慧呀、啊，通通都是慧为主要，四念住也是以慧为自体，是这样的。那么当然戒跟定帮助他的，帮助他的，因为给他一个稳固的基础，帮助他的。可是真正主体还是这个慧，虽然只有慧也不对。我们前面有说过，只有慧也不能断烦恼，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的例子就是说，那个刀子的那个刃，刀刃是智慧，但是你光有刀刃也不可能的，一定要旁边的这个刀柄啊、刀背啊合起来，你这个力量才使得上。力量才实上，而所以我们前面这个不净观，阿那不那念，偏重在定，因为没有这个，你的慧发挥不了力量，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慧也无从去培养，是这样的。那当然，最初这个定是一切的基础，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一个品呢，几乎没有提到什么戒，但假设你已经有定、有戒这个做基础，是这样的。好，那倒数第五行最下面，由此善事啊，再说学言，这是讲下面有个经文啊。佛在这个经文当中，他说了两遍，重复说了两遍啊，这样子。那如七经中，佛告淡泊，这是一个人的名字，淡泊是一个人的名字，应该也是佛的弟子吧？学所应学，学所应学。这佛讲了两次，这四个字其实常常要去体会啊。学所应学，这个不应学的不要去做太多花太多功夫，真正要放在应学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有学，有学就是这样的特性。好，佛的话还没完了，我为说此名有学者啊，就这个佛的话应该到这里为止。是这样的，那接下来这个是释迦牟尼的一个解释哈，进一步让他的发挥啊，到了第三行，为令了知学正所学。我刚刚没有说明这个正所学跟正学，加上了正，表示这个学有可能不是正，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讲那个定啊，有正定，有正定就表示那个定有邪的可能。有世间的定，有邪定的可能，这个学也是一样啊。我们如果刚刚讲很用功的学，跟这个不没有关的，那个不叫正所学。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八正道都加个正？因为有跟那个不是正的，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正跟不是正啊，一定要很小心。不但要区别，我们的时间、生命要用到正的地方来。好，为令了知啊，学正所学，而且呢，无有退失。这个无有退失也是很重要。我们不但要学啊，这个学当然包括修在内。这个学不是指学问的学啊，真正的修学。但是还要很注意，不要退失。有的人是很用功在学，但是他又很容易退失，不够稳定。当然我们因缘条件蛮多，不容易掌握了，可是要尽量的。那么比较不容易退失有几个原因条件，比方说你比较完整的去符合那个我们叫做那个叫什么四欲流之，四欲流之就是有四件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清净善事、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清净善事、听闻正法，第三个有点不同的说法哈。第三个是有一种说法是断诸疑惑，清净善事、听闻正法，断诸疑惑。那第三个有的地方是讲那个断诸疑惑，或者是叫做什么？如理思维，对对对，如理思维。第四个是一样，就是法随法心，法随法， 行，这样，这个是倒装的，就是你的行所行的要属于法或者随法。那这四句话就是我们叫做四欲流支，就是你得出果要靠这四个部分去尽量的达到，是这样的，这个就比较不容易退失，这样的。那么以现在的佛教的情况，就是要尽量做到这一点，不要落到别的地方去。有时候我们去道场或者亲近这个善知识啊，结果并不是要听闻正法，那就很可惜。那听闻正法之后，很重要是要如理思维，或者是断诸疑惑，这是一体两面。一体两面，光只有闻也不够，就你还不能完全消化吸收。消化吸收，经由自己的思维深入来去观察、去体会、去应用，然后断诸疑惑。这个如理思维，也就是断诸疑惑，这是一体两面。最后这个加上配合这个真正的实修，就是这个法虽法行。好，那么这样子叫这样子才叫做名有学者啊。婆伽梵从说学言，那下面还有个问题：圣者住本性，如何名有学？这已经得见到位以上的圣人了，那么他们是不是对于这个所见的真理啊，会很安住？那圣者住本性，本性这个字在俱舍论很少看得到。那这里的意思不是很确定，那么应该就是刚讲已经见得四圣谛了，他这样的一个体悟应该是安住了。那为什么又把他叫到有学？回答：学意未满啊，这个话也说得很好，他所学的这个内涵跟他的用心还没有真正达到最后的目标啊。好，譬如行者暂息，就好像这个出外旅行旅游的人还暂时休息一下而已啊，还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地。或学法德常随足故，这里的标点也是要考量一下这个学法德，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就是学法的过程里面的一丝一毫一点一滴累积的这些成果，这就学法德。这个学法德呢也不会丧失啊，常随足，很长的就跟随着他，这叫常随足，而且会发生作用。其实像我们一点一滴不管是文思也好，一点一滴真正吸收真正消化所学到的东西，它慢慢会发生作用的，就是常随足。那么圣人更不用讲了，已经有现证四圣谛的经验了，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是这样。所以他这个学法所得的成果，这叫学法德，当然会发生作用，这是无漏的。这个无漏的力量一次一次的让它发挥，所以我常讲，其实修到位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恢复，等于温习一样，等于复习一样，等于使他更熟悉这个无漏的四圣谛，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最初这个见到位啊，对四圣谛的现观，并不是说那一次之后就不理他了，不是这样。四圣谛一直在这些圣人的心中，因为唯有这个是无漏，一次又一次的诺禅定，再把四圣谛恢复。因为四圣谛的现观的当下一定是诺定的，不管你是诺未到地定、诺初禅，一定要诺定。一定要落定的，这就是我们整个前面讲的过程。因为光是修四念住都要落定的，记不记得？光是修四念住啊，在俱舍论讲，这是你已经获得了不净观或者阿那般那念的成果，也就是禅定。不管你的定力是哪个程度，至少未到地定，然后你才去修四念住的，因为四念住。不管是自相念住或怎样的，后来的目的就是要观四圣谛啊，对不对？整个贯穿是这样的， 所以那些内涵其实一直贯穿到有学位乃至无学位都还是这样子，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品呢，它真正的价值很殊胜的地方就在这里，别的品啊或者别的经论不见得这么的真正扣紧了这个核心。好，那现在最后这一行说学法云何，刚刚都在讲这些人人的不同啊，对不对？各式各样的名称等等，现在它这个内涵本身是什么？所谓的学法，学法云何？为有有两个回答，为有学者无漏有为法。要体会一下，体会一下这几个字啊，无漏有为法，这就是学法的内涵。无漏，要是有漏的，那如果他还是圣道，那还可以修道，为了圣道，即便是有漏，还是可以断烦恼，那还可以。要是根本是圣道以外的有漏，那一定是增长烦恼的。整个俱舍论最第一品啊，对有漏跟无漏的定义，我曾经提过，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漏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它是随是烦恼所升起的，烦恼所升起的叫有漏，再加上个条件，烦恼还要随增，烦恼随增，它本身性质是有是烦恼的性质，同时还有烦恼会随增，符合这两个条件呢，这叫有漏。哦，这个说法跟唯识学不一样了。这个说法其实蛮直接的，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烦恼也有可以有不同的层面呢，是这样的。这个完全对哈。那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有漏。倒过来，它本身的性质不是烦恼的性质，不是由烦恼所带动的、所升起的。同时，它的活动里面呢，不会让烦恼随增。这样就叫无漏，所以这有漏无漏在俱舍论定义是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这里说有学者的无漏的有为法，那无学法又云何？回答为无学者的这个无漏有为法，这个回答里面通通都是讲无漏有为法，通通都讲无漏有为法，性质上是无漏。但是就存在活动来讲，都是属于有为法，没有包括无为法在内。无为法的话呢，这个已经是成果了，那就不是学也不是无学的那个法的内涵，是这样的。不过底下呢马上稍微问答啊，就是牵涉到涅槃，但是这个回答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来进一步看一下啊，80页第一行，那云何涅槃不名为学？那涅槃呢？涅槃为什么不把它叫做学？这个学是指刚刚讲的学法，是不是学的法的内涵？那回答就是无学，还有一生啊，也都能够成就。这点我自己是有点困扰。这个无学或许可以说它可以成就涅槃，那怎么说一生可以成就涅槃呢？那有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个涅槃这个字啊，在印度的大家知不知道，他们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就是你平常生活中啊，你肚子饿了吃饱了，这个叫涅槃，或者你天气很热很不舒服，给你到一个很舒服的地方，那也叫涅槃。这个一生哦，一生为什么也成就呢？我想可能是它范围弄得很大，所以这个涅槃也不能叫做学，但是又说此复何缘，不明无学。那为什么涅槃不叫做无学？回答：有学一生亦成就故。所以这也是蛮特别的哈。那对涅槃的说明呢，这里是很简短的讨论。那么俱舍论对涅槃的说明应该是在比较后面的地方。好，现在80页啊，第二行就是总括以上所说的这些啊，如是有学及无学者，总成八圣， 婆罗伽罗，就是八类的这个圣人、啊、全部合起来。那再来形象住果各有四故，这我们都知道，为正德正德这个预留果相，这算第一个嘛，乃至所证的阿罗汉果，这是最后一个。那这样算起来就有八个。第四行说呢，名虽有八，四为有五。从名称上来说，虽然是有八个，但是实际上呢，真正来讲只有五个，这点很特别哦。好，那还有哪五个呢？就未住四果，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安住在这个果位上啊，这样就有四个，再加上初果相，是这样的。那后来呢，剩下还有三个果相，以后三果相不离前果，这我们之前也稍微说明这件事情。比方说二果相，二果相呢，从这个等一下会解释，这个叫见次的哈。从这个见次得果来讲啊，二果相其实含在初果里面。所谓的二果相就是初果啊，再往前进一步用功，那还没有到达二果的中间，这个都算初果相，不都算二果相。这个二果相就含在初果，所以说以后三果相不离各自的前面那个果就对了，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只有五个。好，然后呢，此一见次得果者说，这个见次得果大家记不记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最初得见到位的时候啊，只有得初果相。那么我们应该还记得什么样的人、什么状况，在最初得见到位的时候只是得初果相，就是他根本还没有断任何欲界的烦恼，这是一种，记不记得？他在见到位以前啊，根本没有用世间道断除任何一品的欲界的烦恼，所以欲界的烦恼他通通都还具备。但他现在见到了，那他只能得出果相，是这样的。还有一种修行人，就是他离开了破除了欲界的烦恼，但是只破除了一品到五品这个范围，还记不记得这个是出果相的状况？在见到位的时候，这个要多复习啊，他们的状况多复习，把它记得一清二楚，这样子。这个在比较前面的地方，我翻译一下，对，53页的最后面的地方，53页倒数第二行跟最后一行。那现在刚刚讲这个是见次见次，那么他从在见到位的时候的出果相，就是我们说的十五心见到，然后下面第十六心他就进入修道位，他也会从出果相进步得出果，那这个时候已经是修道位了，接下来就是慢慢的用功修行，再从出果到二果相，到二果，到三果相，到三果点点点点点，这个就是见次的。那80页这个第五行啊，若背离欲前离欲者，住见道中名为一来不还果相。那么这个是第二种啊，就是说在见道的时候，如果他之前啊已经有离的欲界的烦恼，就根据他多少品的区别，背离欲可能断一品、断两品、断三品、断五品、断六七八，那么前离欲是断了第九品的欲界的烦恼，也都断了。在见到以前他已经是这样子，现在到达见到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是或者是一来果相，就是二果相，或者一下子就是三果相，就是不还果相。这样的话呢，他是非前果色，这个因为这个是超越的，这个不是见次见次一下子超越的，所以他得的这个不管是二果相或三果相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经过初果二果这个这样的， 所以他这个得了这个二果相或三果相啊，不属于他前面那个果所含摄，因为他根本没有经过，他一下就跳过了。他没有经过，不过他的内涵该断的烦恼他也都有断的，那再加上他也有见到四圣谛现证现观的这个经验，是这样，所以还有这样两种不同嘛。这个一定要记得，有这两种不同，一种是渐次的，一种是超越，一下子就是这样的。那时间差不多，不过我们当时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有强调，就是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可以分两种嘛，一种是你不管这个禅定，不管这个断除欲界的烦恼，你不管它，你赶紧的用功增长你的智慧，去观四圣谛，这样的话你就是先得见道，是这样的。那么见道的时候，你要断的烦恼还是有三个，五下分解的里面的三个，这是一种。第二种是你重视禅定，你没有见到位之前你就重视禅定，就去修禅定，甚至于获得禅定。获得禅定的意思就等于你是这里讲的离欲、背离欲或者前离欲，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禅定我以前一直强调，佛法里面的禅定根据定义就是离开了欲界的烦恼，所以初禅叫做离生喜乐，离开了离，然后产生喜乐。离开了离是离什么？就是离欲界，离欲界的烦恼。欲界烦恼里面最重的就是贪爱，离贪爱。那这个在见到位就可以，之前就可以做得到，用禅定就可以做得到，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两种人，在我们现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或者环境或者是能力，这两种都可以啊，或者两种都具备也当然也可以啊。你又有增长智慧，很容易见到，又有修禅定，那你很快。如果两者不能同时具备，你就选一种先具备也可以的。但是后来我们看得出来，两个还是要合在一起，这个禅定跟智慧还是要合在一起的，也不能够偏重，是这样。就像我们刚讲的金刚预定可以依赖这个味道地定，最少也还是要味道地定的定力啊。然后得阿罗汉的时候一样，我们会看到虽然这个会解脱跟具解脱的差别是有没有灭尽定啊，虽然是这样，但是不等于说他不要有禅定，最少要味道地定，但是禅定越多是越好，就到四禅之前是越多越好的，因为这个四禅是不动地，四禅的定力很稳当，定慧很均等，最适合来断烦恼，也最适合来引发神通，点点是这样的。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自由下课好了。